谢谢主席，请代表公司大本堂亲自议业。本案是教生股份有限公司建议含 irreturnable 成分药品扩增给付于非此期 P 缺失之 CLL 成人病人，以放宽 MCL 的疗程限制。那厂商的财务预估，请代表班讨七之二。在非此期 P 缺失之 CLL 的适应症，它的本品的使用人数第一年九至第五年的十人。年度使用药费是第一年的 0.15 亿元至第五年的 0.32 亿元，药费财务影响是第一年的91万元至第五年的137万元。那在 MCL 的适应症放宽中，预估人数是第一年的9人至第五年的11人。那新增药费是 0.23 亿元至第五年的 0.14 亿元，药费财务影响是第一年的352万元至第五年的211万元。请代表班讨七之三。那合计的部分，第一年的人数约18人是第五年的30人。那本品的年度新增药费为 0.38 亿元是第五年的 0.46 亿元。药费财务影响为第一年的443万元是第五年的348万元。那三大 HTA 组织的建议情形，加拿大 CBA 跟澳洲 PTED跟英国的 NICE 均建议有条件的收窄。那在相关医学会的意见里面，包含中华民国血液病学会跟中华民国癌症医学会跟台湾临床肿瘤医学会间建议修订。那国际药价的部分，请参考考七之四。目前使用最低价是1832元，健保支付价是1715元。那请代表班讨七之五的部分，疗效相对疗效部分请佐餐。那健保署意见的话，请代表探讨七之六。他在本品是建议以签订药品给付协议的方式扩增给付规定。在临床试验方面，使用本案药品相较 ofentamab 跟 reducemab 是无恶化存活期中位数达统计显著差异。那针对不具17P 缺失的次族群分析结果，皆与整体族群结果一致。那考量健保现在已收载的药品，仍拿布鲁坦用于 MCL 给付疗程无限制，且厂商同意调降健保支付价由每粒1715元至每粒1533元，并签订药品给付协议，原建议扩增给付于不具17P 缺失之 CLL 及放宽MCL 疗程由20个月至疾病恶化。那它的预算来源是药品及特材给付规定的改变。那在健保署的财务评估方面，CL 的适应症的话，它的预估人数第一年是4人是第五年的9人。那年度药费的部分是第一年的 0.07 亿元是第五年的 0.15 亿元。药费财务影响的部分是 0.05 亿元至第五年的 0.14 亿元，请代表班自讨七之七页。那在 MCL 的适应症放宽部分，第一年的人数约41人至第五年的17人。那新增药费部分，第一年 0.16 亿元至第五年的 0.07 亿元。增加药费财务影响部分，第一年的 0.16 亿元至第五年的 0.07 亿元。在合计的部分，药费的部分，第一年 0.22 亿元是第五年的 0.22 亿元，在药费财务影响的部分是第一年的 0.21 亿元是第五年的 0.2 亿元。以上说明，谢谢。
好，谢谢同仁的说明。那这个案子一样请柯博士代表跟大家说明在临床疗效的部分，谢谢。
好，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那这个药品 ibrutinib 实际上是一个所谓的 proton kinase 的 inhibitor， 叫做 BTKI 的 inhibitor。然后，那这个药这一类的药品在台湾其实现在有三个，那包含 ibrutinib 还有acalabrutinib 以及 zanubrutinib 三个药物。那这一类的药物，它主要使用的族群在这个案件里面是两个疾病，第一个疾病是 CLL， 第二个疾病是 MCL。那 CLL 是一个慢性淋巴腺的白血病，在临床上我们会先用风险去做分隔。那第一个风险最高的是所谓的 17P deletion 的病人，那另外一群风险中等的病人就是 17P non deletion 的病人。 我们又会把它区分成另外用另外一个 mark 叫做 IGHV 的 mutated 跟 IGHV unmutated 的。IGHV unmutated 的病人，它的风险又比较高一点。那目前为止在台湾在全世界其实不管是刚才讲的 GPO deletion 或没有 deletion， 实际上 proton kinase inhibitor 都已经是标准的甚至是第一线的治疗的一个处方。不过在台湾我们当时因为基本上这个疾病相对于病程比较长，那第二个是因为我们财务负担的关系，所以我们大概就是说在非 GP deletion 的病人，我们只能在第二线或者是第三线使用。第二线可以使用的就是风险比较高的，就是 IGHV unmutated 的病人。第三线可以使用就是 IGHV mutated 的病人。而且我们限制的使用时间是24个月。那在这样的几部规范底下的话呢，其实在之前已经有 Zanubrutinib 跟 Acalabrutinib 两个药物给付了。那这个药品进来，实际上它的疗效，因为同样是同属所谓的 non-covalent 的 BTKI 的 inhibitor，它的疗效虽然没有 head to head 的一个 comparison， 不过基本上在大多数的非直接比较里面，看起来这三个药几乎可以算是等价。所以它疗效方面来讲，跟其他两个药物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在疗效上面来讲，直接以 zanubrutinib 或 acalabrutinib 的几乎规范去取代，就是去增加就 ibrutinib， 基本上就是增加选择，那对病人的疗效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影响。好。那另外一个疾病是所谓的 MCL Mantle Cell Lymphoma。 那 Mantle Cell Lymphoma 同样的在疾病复发之后，其实在全世界的 BTKI 都是它的标准治疗的选择之一啦，而且是 preference 的一个 treatment。 那目前为止台湾也有 Zanubrutinib 跟 Acalabrutinib 两个药物可以使用，不过 Zanubrutinib 它是没有使用疗程的限制，因为它相对价格比较便宜，Acalabrutinib 它的价格稍贵一点啊，而且它当时没有去申请放宽，所以它的使用时间限制目前是20个月。那 Ibrutinib 这次来申请，那基本上在 Mantle Cell Lymphoma， 那根据它之前的临床实验跟互相比较，这三个药物也可以视作等价。虽然视作等价疗效差不多的情形之下呢，我们基本上也同意开放。那它的能够放宽到哪里呢？其实如果它的价格跟财务冲击能够打平zanubrutinib的话，我们就可以放宽到就是无使用时间的限制，这样对病人来讲也是一个相对比较 friendly 的做法。所以整规来讲，我们在疗程上面来讲，其实因为不管是在 CL 或 MCL， 我们以往都已经给付了疗效差不多的药物，基转也是差不多的药物，那所以基本上这个药物在具有几乎是相同的一个疗效的一个对应性之下呢，其实我们大概就是建议给付。那比较伤脑筋的那一个是财务，那财务我们的要求就是整体的财务必须是无财务冲击，在无财务冲击的情况下，我们其实就同意能够让这个药品进入临床的 practice。那它的给付规范 CL 就是比照阿卡布丁跟扎诺布丁布。那 Mantle Cell Lymphoma 因为它的价格会下降到可以等同 Zanubrutinib， 所以就等同 Zanubrutinib， 那不设使用时间的限制。那整体来讲最后的预算冲击因为这三个药物彼此这三个药物都有签协议还款，所以实际上它真实的财务冲击跟现在列出来的财务冲击其实应该是不一样的。不过即使依照现在的 listing price 去看的话，大概是些微增加，不过我相信大概议价之后应该是三个药物等价，所以应该是没有财务冲击以上。
好，谢谢柯代表的说明，非常清楚。那不晓得各位代表有没有要再提出来讨论的部分。好，那如果大家都同意的话，这个案子我们是不是请大家同意用签订药品给付协议的方式扩增给付规定的哈，这个部分是包括扩增与不具GP deletion 的 CLL 跟放宽 Mantle Cell Lymphoma 的部分疗程，到由20个月到疾病恶化。那在厂商大概已经同意健保支付加由美丽1715，那调降做1533元，然后那几乎规定的部分就请大家参看附表的部分。那预算来源的部分是药品及特材给付规定的改变。好，那大家如果没有其他的讨论，这个案子就通过。 那因为委员的时间的关系，所以我稍微调整一下，是先请进行讨论案第十五案，那之后是讨论案第十六案。好，谢谢。那请大家先看到讨论案第十五案。